但这个时候神说，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，这个预言果然应验。那怎么应验呢？是这样，这里读历史就知道，这个大祭司呢就带着一批人就到城门外去迎接亚历山大。但前一天晚上亚历山大做个梦，他做个梦呢，他就看就做的梦就很清楚，就是说有人穿白衣服，那就是大祭司要来迎接他。所以因为神先在梦里面让亚历山大知道说，第二天他要进耶路撒冷以前，他已经看见耶路撒冷大祭司来到前面来迎接他，他果然和他做的梦是一模一样。所以等到他见到这些大祭司的时候，没有错，他是进到耶路撒冷，但那个时候大祭司们就把圣经的但以理书给他看。因为根据但以理书，你知道吗，这个亚历山大就在里面，很明显他就是个大脚，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山羊的绵羊嘛。那么我们知道但以理第八章，绵羊是指着波斯，山羊是指着希腊。那结果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，那个大脚就指着亚历山大来说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先知们不是祭司们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，说喏，你根本就在但以理书里面。所以他知道了以后，他马上就撤军。他不光撤军，他到了亚历山大以后，我们就到了耶路撒，到了埃及，他不就建了一个很大重要的城叫亚历山大吗？然后他下一个命令，说是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要移民到亚历山大去欢迎他们，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亚历山大变成很重要犹太人的城。我们这亚波罗就是从亚历山大来的。今天如果大家到埃及去的话，你要看见说，如果今天到埃及到开罗那是埃及，但如果大家到了这个什么，到了亚历山大，那个才是什么？才是希腊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埃及艳后，我们说他一定是埃及人，完全弄错。埃及艳后根本就是希腊人，因为不要忘记，根据圣经，北国就是安提阿王国，南国就是埃及的王国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圣经的预言是讲的清清楚楚。所以那次呢，你看见吗？好像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，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，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，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。所以那一次实在是来很惊险，因为这些大祭司完全压错了，完全看走了眼。他们以为说不可能那个会得胜，你三万两千个军队怎么可能和这个人海战术来对比？你怎么没有海军？你怎么可能把那个推罗拿下来呢？就完全叫人跌破眼镜。人没有想到，居然亚历山大他真的可以说常胜将军。所以他一路南下往埃及的时候，那当然所有的非利士人是他的囊中物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门保守呢？就是因为那个梦。结果他见到大祭司，他反而在他面前下跪。你看见这个很稀奇，因为他在梦里面梦到了这件事情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他果然就撤退了。好，那接下面就说西安的名啊，应当大大的喜乐。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，看呐、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。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不是指着亚历山大？当然不是，因为西安是为着西安的王预备的。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亚历山大经过耶路撒冷，他没有叫耶路撒冷惨遭涂炭？有一个原因，因为耶和华为西安为耶路撒冷极心中极其火热，所以他在四围安营，所以那件事情发生了，所以这个城就保留下来是为着谁的？有一天当我们主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 就应验了这段话。耶路撒冷西安的民呢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和华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呼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和的骑着驴，他不是浩浩荡荡的骑着白马，不是，那是亚历山大。但这个城呢，是为着骑驴的人预备的，是为着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王预备的。看哪，你的王来这里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，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看有一天我们的主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就是应验这一段话。什么意思呢？给我们看见说，神是拿亚历山大和我们主来做对比的。亚历山大以为说他凭着他的有权势，他就只能进耶路撒冷，但是不，这个城不是为他预备的，不是看那亚历山大来到你这里，不是。不是看哪，他骑着白马来的，这不是。看哪，你的王来到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所以我们看见说耶路撒冷，所以我们的主热心是为着什么？不是为着亚历山大。以色列人后来回到耶路撒冷，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？如果神不保守耶路撒冷，可以很容易的就在亚历山大的手下就惨遭涂炭。但是蒙保守，为什么蒙保守？因为那个城是为着你的王预备的。不止他进到这个城，进到这城什么意思？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弥赛亚。然后四天之久，人要找出来到底他是有没有瑕疵。所以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很多人就来找主耶稣的麻烦。四天以后，比拉多起来三次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，所以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，他就是人类的救主。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回应了，为什么亚历山大要进耶路撒冷？他不是征服者吗？如果征服者，他为什么退却了呢？如果征服者，他为什么不叫耶路撒冷惨遭涂炭呢？为什么耶路撒冷蒙保守？耶路撒冷蒙保守，因为这个城不是为着亚历山大预备，也不是为着你预备，也不是为着我预备，是为着基督预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今天发展神学，人今天发展礼仪，人今天发展圣殿，人要造一个东西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在神的心目中，这个城所以是城蒙保守，因为看哪，你的王要来到这里。不要忘记，这个王是被弃绝的王，最后为我们定在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没有这些历史，没有这些预言，我们就不会明白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虽然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事，我手边有一首诗，这首诗呢是有人用英文写的，我现在呢把它读给大家听。我读的时候当然是用中文翻译，因为英文当初呢一共有三节，这个题目叫 The Conqueror， 就是得胜者，征服者。他是 Jesus and Alexander died at 33。 他说无论主耶稣或者亚历山大都是33岁死。 One live and die for self， One die for you and me。 是一个是为着他，一个是活着一个是为自己而生而死，一个是为别人而死而活。所以一个是亚历山大，一个是主耶稣，都是33岁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查历史的话， 亚历山大不是33岁死的，亚历山大是32岁死的，所以这首诗呢就不对了，因为是不英文写的，所以我把它翻成中文的时候呢，我就把它换一下，因为要符合历史的事实才可以啊。一个33岁，主耶稣的确33岁死的，亚历山大的确32岁死在巴比伦的，所以我翻译的时候呢，我稍微把它改了一下，所以下面我大概读一下，就是到底谁是得胜者。亚历山大和主耶稣都是英年早逝，所以我没有讲33岁，都是英年早逝是没有错，一个32岁，一个33岁，一个为自己而生而死，一个为别人而死而活，一个死在宝座上，一个死于十字架，一个似乎凯旋一生，一个仿若凄凉一世，一个统帅万军上阵，一个却是孤单独行，一个流全天下人的血，一个舍自己宝贵的命，一个生时赢得全世界，死时却失去一切，一个失去自己的生命却赢得全世界的尊重。所以亚历山大死的时候，他叫人在他的棺材旁边挖2个洞，他说我亚历山大是空手的来，也是空手的去。第二句，亚历山大和主耶稣都是英年早逝，一个死于巴比伦，一个奔于加略山，一个利己，一个舍己，一个囊括无数宝座，一个征服每一个坟墓，一个人竟自称为神，一个神却降卑为人，一个活着东征西讨，一个活着到处祝福，一个死了从此宝座不在，一个死了却又复活作王直到万代。最后一点，亚历山大和主耶稣都是英年早逝，一个奴役于外人，一个却是人人自由，一个以血堆砌宝座，一个却以爱建立国度，一个土生土长，一个却从天而降，一个赢得全地却失去诸天的福气，一个舍弃所有却得着万有，一个永死，一个永活，得的失去一切，失的却得了一切。所以到底谁是得胜者，谁是征服者？当你读到撒加利亚斯第9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差一点，你看见了这个征服全世界的亚历山大要进到耶路撒冷，结果反而耶路撒冷没保守。亚历山大他再有名，他再征服全世界，不要忘记他只能从旁边经过，因为这一座城神心中极其火热，是为着他独生的爱子有一天来到地上要拯救我们。在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前，他是个王，但是被弃绝的王，就像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是偶然的一件事，这第10章跟第19章第10章，当然我再说我们不可能细细去读它，所以我们很自然就跳到第11章。跳到第11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是罗马军队怎样进犯耶路撒冷，怎样进犯圣地。黎巴顿呢，开开你的门，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，松树啊应当哀嚎，因为香柏树倾倒，加美的树毁坏，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，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。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罗马军兵他怎么样沿路上就来到了耶路撒冷，来到了圣地，看见听啊，有牧人哀嚎的声音，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，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，因为约旦河旁 的丛林荒废了。所以一路过来的时候，你就